好多人都好好奇维权人士喺美国嘅生活，语言嘅障碍同习惯嘅差异都对佢哋初嚟美国嘅生活带嚟咗唔少嘅挑战。美国之音记者安琪喺陈光诚新书《赤脚律师》发布之际，对佢进行咗电话采访，讲述咗一个中国意见人士初嚟美国嘅生活。最初记者问陈光诚喺美国嘅生活点样，佢话佢觉得喺美国生活非常之好，冇问题。就是、本来对于美国嘅生活方面，佢觉得都系差唔多，其实只系当权者唔一样，最大嘅区别可能喺呢度。咁记者跟住问，而家佢主要做咩工作呢？学习定系讲佢嘅维权嘅经历呢？陈光诚咁样回答：
啊，我当然现在就是说，在我的书完成以后，我其实同时吧，也在学习英文。
我当然现时就系话，我嘅书完成之后，其实都系亦都系喺度学紧英文，同时同美国天主教大学以及系兰托斯基金会一起合作，对中国人权、自由等等做一啲嘅研究。主要现时可能面临嘅一个困难就系话系语言嘅问题，所以仲系不断咁学紧英文。即使是我在纽约大学的时候，亦都是几乎每日都在度学紧英文。但是在那个时候，说实在话，那个事情是实在太多了，后续是需要做太多的事情。咁样上完课之后，我是没有时间投入更多的去学语言。所以自从这个前年十一月份，我又开始重新学习英语，这个阶段可以说是稍微专心一点。
当你在中国展开维权活动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之后的生活会跟美国联系在一起呢？
当时我还是没有这样想那么多，当时只是觉得这种侵权行为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太过明显，就好像在北京地铁，你一个中国残疾人的保障法从1991年就颁布实施了，到2003年十年下来了，就连在北京天子脚下这样一部明确规定的法律。你要知道，这个残疾人保障法它有个特点，就好像一个倡议书，真正的法条并不是多，但是唯一一个就是说可以应用的比较实际的一个硬性的规定，但是这样一个规定在北京也是未有实施，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不可以接受，叫得再响亮不做也是无用，所以我们就想推动它，这个就是在北京做的。咁你话好似一胎化嘅政策、强制堕胎、暴力计生呢一个嘅事情，嗰啲骇人听闻嘅事，呢个系历史上都未有咁残暴，所以话而且喺中国从十五大就开始叫着系话要依法治国，叫咗咁耐，到现时为止，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可以随随便便就将政府抛向一边，将国家抛向一边，你自己出嚟咁样做啲咁惊人嘅事情。而且党委可以下命令不容许公检法介入，这样这么多人被杀，这么多人被杀害，我相信这个是无法接受的。而且当时是已经有了这个的计划生育法，法律都写得是很清楚，所以我们当时就想着这个是不理你共产党再怎样不要脸，你的法律是你写的，公开也是你公开的，这样现时法律就是摆在这里，你随便一掟就开始用土匪的手段，咁我哋恐怕任何一个人都唔会接受呢个嘅事实，所以我哋当时就係諗咁样嘅事情，如果北京就咁当法律唔当一回事，咁样嘅问题就摆喺你面前嘅时候，你亦都应该好好咁去处理，但你事实上证明呢一切都係邪恶㗎，元凶就係嚟自北京，就係、是、共党嘅最高层，而唔係地方政府嘅胡作非为，唔能够排除一啲地方政府胡作非为，但係亦都係上行下效。
你当时的维权活动对你的家人的安全或者生活有带来什么影响呢？
当然带来非常之严重的影响。其实在2005年他们对我实施非法拘禁之后，从8月11号开始，共产党就埋伏了很多人在我的村里面，然后将我们非法拘禁起来，没有任何的法律可以讲。在那个时候还有人在我的电话还没有被切断的时候打电话到家里面来威胁，就是说如果发生任何的事情就会杀我们的全家，包括我的兄弟，这样的电话威胁也都是清清楚楚的。而且当时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说，做这些对我一家进行非法拘禁的这些人，大家可能没有想到，就是说最初竟然是党政官员以及是公安检察院法院这些警察、检察官、法官，通通都是将制服除了下来就穿上便装，在我家的周围对我实施非法的拘禁，而且有几个行政庭的法官甚至庭长我都是认识他们的，他们在那里做这些事情， 你话一个国家嘅司法机关、政府部门响党嘅命令之下，可以除咗制服之后就系做土匪，点能够对呢个国家实行法治抱有信心？呢个系不可能嘅事情。响嗰个时候，其实共产党就系喺度用事实话俾我知，唔好指望任何嘅法律，佢哋就系法。所以呢个事情发展到最后，发展到2006年嘅时候，我哋当地嘅一啲嘅书记就面对我嘅律师话，要求调查，要求佢哋依法行事嘅时候，响非法拦截、非法殴打佢哋嘅时候，就跳出嚟话乜嘢系法。呢个场景亦都令我想起咗当年蒲松龄先生所写嘅咩法，呢个就系王法，就系如出一辙。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嘅就系让大家睇清楚，响专制之下，只要专制呢个系学唔破，唔好指望有任何嘅法治。中国嘅法治核心问题就系话专权者要守法，呢个事情解决唔到，所谓嘅法治都系空谈。
咁你而家仲有冇亲人喺中国呢？你同佢哋联系方唔方便呢？
我嘅好多亲人都系响中国，我个哥哥、侄女，仲有叔叔同埋其他嘅人都系响中国，佢哋亦都唔同程度咁受到威胁伤害。我记得佢哋响嗰个时候就一直喺度威胁我嘅亲人，就系话你即使系考上学，亦都唔准你上学，学校唔会接受你哋，种种之类嘅威胁。并且我仲需要同佢哋谈一啲非常之重要，就系、是、大家讲文革响中国究竟仲有多远。响2005年同埋2006年嘅时候，共产党唔止一次想发动文革，但系并未有发动起嚟。我嘅记忆当中就系话，共产党以党委嘅名义组织咗50多人嘅一个组，每一个组2个人，然后轮流到我嘅村，甚至到隔离村嘅每一个家庭去做动员嘅工作，去煽动民族仇恨，煽动话我系美国嘅间谍，要对我保持距离、划清界限等等嘅一系列煽动行为。当然，佢哋呢个嘅煽动行为如果成功，我哋嘅老百姓如果就好似当年一样不明真相咁过嚟对我进行批斗，甚至系侮辱威胁嘅话，咁样共产党嗰边就系最高兴。所以现时嘅人民已经唔系几十年前嘅人民，佢哋知道我哋做紧啲咩嘢。事实上，大家都系好清楚，佢哋做咗呢啲嘅事情之后，后嚟呢啲嘅村民就系呢啲官员前脚刚刚走，佢哋就过嚟同我屋企人话呢啲咁嘅事情。所以话共产党最后呢一种煽动民族仇恨嘅手段唔成功，所以就干脆从中央高层就拨巨资专门收买呢啲嘅官员或者系官员嘅亲戚，以及我嘅家乡就专门揾嗰一种响屋企里边打爹骂娘嘅嗰一种嘅黑社会嚟对我实施呢一种嘅非法拘禁。因为佢哋知道呢一种嘅人系冇其他嘅顾虑，只系谂到钱，所以最后共产党就系同呢一班人结合埋一齐，对我实施咗咁长时间嘅非法拘禁。
咁你是否同家人仲有联系呢？
呢个嘅联系仲系有噶，但系前一阶段曾经系响我哋打嘅电话嘅时候，将你哋嘅电话系切断咗。有啲嘅时候讲讲下又断咗，可能几日都系打唔通，所以联系唔系咁容易，仲系有啲困难。但是只是有些困难，现时就是说想阻断我们联系已经是没有那个时候将我关在家里面那么难，已经不是那么容易。
现在还有没有可能跟家人见面呢？
现时还会有这个尝试去做这种事情，我相信这个是可能要得到我们试了之后才知道。我相信从种种迹象来看，中共高层一直在这里想办法是盯着我们，而且对我们实施一些其他的手段。当然现时我们还是不便深谈。
有哪些方面你会比较想念中国呢？
当然对中国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是非常之想念，毕竟这个是我成长的地方，小孩子的时候在河游水、又爬山、采摘野果的地方，这些地方都是非常之想念的，特别是家人。这些习惯怎么说呢？换句说话，就是将来中国自由了，国民不是在某个集团的控制之下，这个日子肯定能够实现的。所以话在那个时候，我相信大家都关心我是不是能够回到中国。我相信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就是说中国自由出入的日子不会太久，有了中国自由出入的日子，我们回中国就不再是问题。
可不可以讲一下新书的主题呢？
我觉得这个我们这本书准确的来讲，就是一个回忆录，就是从我小的时候成长遇到的这些喜怒哀乐、艰难困苦，以及各个方面的事情都是有记录。当然亦都包括我后来的这个读书、维权，以及中共对我的迫害， 所以我特别想强调的就是，通过我这一本的书，大家其实可以对中国表面上的这种繁荣做一个深深的思考，到底看一看 70% 以上的生活在农村的中国人民是过着一种什么的日子，是不是好像大家看到的北京和上海那样，是不是就好像中共在国外拼命赚钱的那么富有，大家可以有一个深入的理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中共对于凡是在他们认为你会影响到他们专权统治的人迫害起上来的手段是惨无人道，毫无人性可言。这一点是我最想让全世界能够清楚认识到的一点。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共迫害，因为他做的样子是好像又有法院又有检察院又有法律，大家都认为怎样都不会是离开太远。实际上读完他们对我的一家迫害的，就会知道怎样的法律在中共都不是法律，就是比黑社会重要黑的一群邪恶集团。他们想做些什么事来，从来是没有考虑到其他的地方，而且法律对他们来讲是完全无约束。在那个时候，世界各地的人到东施谷去探访，所带的金钱财物全部被他们抢光，而且被他们殴打，有些人的骨头都打折断。当然打他们的人我们都不认识是哪一个，但是中共对这些是拒绝承认。所以对这些认识能够令到全世界认识到这样的一个专制集团存在是对人类是一个几咁大的威胁。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安琪采访陈光诚的报道。